我们低头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今天能够研究你所启示有关你仆人的真理。今天早上如果有头一次到这里来听到的人，求你的灵感动他，使他能够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为他钉十字架的真理。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在以赛亚书42章，我们看到这个我的仆人这个称呼。大家如果愿意下一点功夫，在以赛亚书寻找这个名称，可能啊可以找到大概16个地方提到我的仆人，或者是耶和华的仆人，或者是他的仆人。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认识到我的仆人指的是耶稣，因为你看最后一句话说你要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这句话在49章也重复了一遍，以赛亚49章，请看第6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再请看第8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耶稣是我们罪人的中保，他也是外邦人的光，我们都是外邦人。圣经里所说的外邦人就是非犹太人，都叫做外邦人。可见耶稣是上帝的仆人，而且在以赛亚书41章啊第8节说为你以色列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我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召来的，且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你并不弃绝你等等。在这里啊我们看到这个我的仆人呢指的是以色列人，看见吧，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上帝称亚伯拉罕为我的朋友，但是在这里呢我们请看14节，41章14节，你这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这里圣经啊据我所了解就是这一处啊称人呢为虫，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人呢认识到我们是多么渺小，我们不过是个虫，在上帝看来是个虫。我们通常看到地上的蚂蚁吧，这个虫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在这个花园里玩的时候注意到一群蚂蚁啊，他们在那里挣扎着 要搬运呢、啊、一个死的苍蝇，他们找到一个死的苍蝇是可以啊存到他们库房里过冬啊，做他们粮食的，所以他们好几个这个蚂蚁啊就在搬运这一个苍蝇。那么这叫我们先想起上帝对我们的看法啊，我们呢有时候有点像这个蚂蚁是吧，把我们全副精力啊用来搬运一些上帝看来是无价值的东西，不过是一个死苍蝇。可惜啊，我们这些虫在上帝看来呢是很渺小的，可是在这里啊他把我们看得很重要，愿意付出无限的代价来救我们。因为尽管我们也不过是个虫，可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也可以成为上帝的仆人，受上帝的重视，受上帝的重用。所以各位啊，今天我们因为时间有限不能够把以赛亚书全部提到我的仆人的经文呢、啊、彻底研究，可是你们会发现上帝有意把基督同我们啊混为一谈啊，一会儿谈到他的仆人基督，一会儿谈到我们这些以色列人，也就是他的百姓啊。为什么？你看啊，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保罗已经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他自己是主的仆人，所以认识到凡是主在以赛亚书论耶稣基督的话也能用在他身上。请看以赛亚书十三章第四十七节，这是保罗在讲话，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主注意啊，我们看见吧，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注意啊，这是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六节的话。那么我们刚才也已经读过了啊，这个四十九章这里明明是这么说的啊，我已经立你啊做外邦人的光，这个你是单数的，但保罗说我们啊，这话是指我们讲的，他很有把握，他说这话也是指我们讲的，主要是对基督讲的，但是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啊，我们是基督的教会，所以许多论基督的话都能用在我们教会身上。这说明了我们这些虫，如果我们真正靠耶稣基督得到永生，得到这个上帝仆人甚至上帝儿女的身份呢、啊、我们的身价就无限的提高。请看约翰福音一章，约翰福音一章十一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看，有两等人，一等人呢，不接待耶稣基督，一等人呢，是接待他的。差距很大啊，他没有说不接待他的人最后如何，他就告诉我们呢，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 你想想看啊，我们这些虫，如果我们接纳耶稣，上帝就给我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哎呀，真是了不起啊！所以弟兄姐妹们啊，特别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们要想一想，我们靠耶稣基督啊，能够从一个啊很渺小的一个虫变成上帝的儿女。所以这个以赛亚书里面，他有意识的啊，把我们人呢、啊、同基督啊啊说成是一回事啊。我们这些人指的是什么？那些靠基督耶稣得胜罪恶的人啊。那么我不妨向大家介绍一个事实啊，可能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个以赛亚书啊，特别是后二十几章，从四十章开始啊，是旧约圣经里的福音书啊，是福音书。这里头啊，有四处啊，就说传福音啊，所以我们通常啊，把这个福音呢，看为是新约的道理啊。其实呢，以赛亚书有两处啊，反复提传福音。第四十章，请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九节，报好信息给西安的啊，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啊，你要极力扬声，扬声不要惧怕。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啊、你们的上帝。各位凡是爱音乐的啊，可能你们都听过这个弥赛亚神曲啊。前不久圣诞节在这里牧文堂也唱过这个弥赛亚神曲啊，其中有许多话是从弥赛亚四十章啊这个引来的啊。特别是你看啊，这里啊，这个报好信息啊，你查原文就是传福音啊，就是那个字。在新约圣经，这是希腊文写的新约圣经啊，传福音这个字啊，在旧约的希腊文版啊，这个以赛亚书在公元前200多年呢、啊，已经译成希腊文了。那么在这里的希腊文呢、啊，就是传福音，就是新约圣经同一个字啊 ，evangelio 就是英文是 evangelize 啊 ，evangel 就是传福音。这里呢第九节啊，讲的就是两次报好信息，就是传福音啊。那么我们现在通俗话就是说，报告好消息是吧？好信息就是好消息啊。那么还有一处呢，是在52章，五十二章啊，这里又是两次提到传福音啊，报好信息啊。52章第七节。一连两次传福音啊，52章第七节，那报佳音啊，这就是传福音啊，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的上帝做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这句话突出一个美字啊，上帝说，这是上帝的话啊，圣灵感动先知写的话，这上帝的是审美的标准啊。我们现在不谈人的面貌，上帝也不大注意人的面貌，他注意人的脚。 一个人的脚什么时候被上帝看作是美的呢？就是在他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哎呀，上帝说，这一双脚在那里为传福音而奔跑，何等佳美。哎，上帝呀，很称赞这么一双脚啊，不是你穿的这个袜子或者鞋多么漂亮，不是的，上帝看的那是那你这一双脚是去干什么事的，哎，来决定是否佳美。弟兄姐妹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双脚，我们一脚都可能被上帝评为佳美。我们要学农村的一个老马，啊，我用这个老马呢是安徽的话啊。前不久啊，我们有一位弟兄啊到安徽去啊，靠近啊这个合肥不远啊农村地方，他听到这么一个故事，很感动人啊。我听了，我今天就讲给大家听啊。这是一个老姐妹啊。安徽话叫老马，老马是个尊称啊。像我们上海话，我们见到一个老姐妹，我们说阿布是吧，称她阿布，那么是她听起来很悦耳的。那么在安徽呢，他们称为她是老马。这个老马呢也七八十岁了，他听到这个佳音呢，就这个福音道理，听到说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舍罪流血，他啊为我们舍命啊，赦免我们的罪，所以呢他很感动。哎呀，这个是好消息啊，我要传给我的亲戚啊。他的亲戚啊离他那有十几里路，所以呢他就不嫌远。哎，一个啊老太太，他就一步一步走在这个田埂上去报佳音呐。你想想看，他穿的什么鞋啊？啊，我们没看见过，总是一般农村的妇女穿的鞋啊。所以上帝不是看他的鞋是新的旧的，而是看他在走路去干什么事啊。他是去报佳音，结果呢，他的一个外甥女啊，听他讲这个佳音呢，也就相信了。相信了也学他唱几首简单的诗歌啊，可能就是拿圣经的话唱，那么还劝一些别人也信耶稣。你想想看啊，一个农村的老妇女，她出去讲道，她脑子里所有的一点知识比起你们所有的恐怕差多了啊。我们在座的你们每一个安息日都到这里来听到，可是他很少机会听到，但他听到一点他就去传，懂多少就讲多少，结果别人也接受了，别人也开始聚会了啊。可是很可怜呐，没有人给他们讲道，因为这个老马呢他又回到自己家里来了。那么在那个偏僻的农村呢，就是他的外甥女每一个安息日召集一些村民呢在一起唱诗祷告。是否读经呢？我们也不晓得啊，即或是读经呢也不一定能讲解啊。哎呀，我听到这种情况我心里也是很难过。这种听到几句福音就相信的人，他们是多么饥渴，多么希望有人再给他们去讲这个道理，可是一直没有人去啊。除了这个老马去给他们讲以外，有时候也有附近的农村的一些弟兄姐妹去看望他们，给他们讲这个道理，可是呢他们呢因为长久没有人去给他们讲道，他们呢有点冷淡了，灰心了 有一天呢，有一个别的啊，这个团体的一个传道人来了，说你们守安息日，你们认为你们是真教会，但是为什么你们没有传道人呢？没有牧师来牧养你们呢？我看不是吧，你们不是真教会啊，啊，你呀，干脆不要守安息日了，你们到我们这里来吧，啊，星期天我们有聚会。所以呢，他们大家商量商量呢，也心有点动摇了，因为他们本来就对这个道理掌握的不多，所以呢，他们就想想看，好吧，那我们下个安息日我们就不聚会了，啊，等到星期天我们就到那个教堂里去聚会了，就这么说了。那么做出决定以后，圣灵感动啊，离他们比较远的一个地方的弟兄，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上海的弟兄也正巧到了那个老远的地方，那里的弟兄就说，哎呀，我们好久没有到那一个村子去了啊，我们应该去拜访他们。所以呢，他就带了我们上海的一个弟兄啊，到星期五晚上去到他们那里了啊。一到他们那里啊，他们非常的高兴啊，说，哎呀，亏得你们来了，我们已经啊决定啊不守安息日了啊，就是今天星期五了，第二天就不守了。但是就在星期五晚上啊，有弟兄赶来了啊，赶来啊，给他们开了这个培灵会啊，给他们讲解圣经，他们就决定啊还是要守安息日啊。你看差这么半天呐 啊，所以我在这么想，这个脚登山，就是我们这两只脚要登山去传福音，不但是何等佳美，也是何等重要啊！啊，我们这两只脚去跑来跑去干别的事很多，去传福音的时候太少了。愿主帮助我们以后啊，更勤俭的。我们要学这里圣经里所说的，要出去报好信啊，让上帝称赞我们的脚是何等佳美。是的，这个是上帝的审美的标准啊。还有这个以赛亚书啊，这好几章里面呢，还有个特点啊，也可以说整个圣经中的特点，就是帮助我们拿这个永恒的坑和短暂的呀对照一下。我们请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以赛亚书四十章第六节，以赛亚四十章第六节，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注意吧，前面就讲凡有血气的啊，那就包括我们在内了，是吧？我们都是有血气的，我们都如草。你看刚才把我们比作一个虫，现在呢又比作一个棵草啊。那么我们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啊，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这个一点不错啊。我们都看见过很美丽的花，也看见过这花凋残啊，这是个规律，人也要凋残的啊。好，现在呢，同这个对照的是什么呢？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感谢主，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啊！这个让我们再次想一想啊，我们这些像草一样的人，如何能够像上帝的话一样的什么永远立定呢？啊，这里呢，这一段话的目的是什么？是叫我们这些像花草一样的人啊，要争取能够有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使我们呢能同上帝的话一样的存到永远。你说这个行吗？行的啊！你看哥林多后书，请看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啊！你看啊，这里又说瓦器啊，前面说虫，后来又说草，这里是瓦器。瓦器就是陶器吧，啊，很便宜的东西。但是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这宝贝是什么？上帝的真理，上帝的话。我们有上帝的话在我们心里，这个上帝的话能叫我们这个瓦器啊，这个草，这个虫存到永远。这是上帝的保证，圣经的一贯的教训就是如此。你要存到永久吗？好，你要把上帝的话存在心中。哎，你这个不值钱的这个瓦器啊，里面要藏的宝贝，那么你这个宝贝就是上帝的话，就把你这个瓦器啊也保住了，就是这个意思。